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亲爱的家人好，我是苏小燕。以小组的方式查考圣经，能让我们在属灵生命里有更深的守望和扶持，那对于经文的理解也更为丰富了。回到经文的部分，让我们重温一下上一课的内容吧。保罗被罗马官员带到营楼去，准备接受鞭刑之际，他终于在关键的时刻表明一个身份，就是能免去皮肉吃苦的罗马公民身份。根据当时的法律，罗马公民一天没有被定罪，官员绝不能动手鞭打他们。当千夫长知道以后表示震惊，那接着会出现一个鲜明的对比，千夫长的公民身份是花钱买来的，那至于保罗的公民身份却是生来就有的，很明显已经胜于借着贿赂获取身份的官员。在场的千夫长和士兵们知道自己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便感到十分的害怕。可见保罗他巧妙地善用自己优势的身份，当然这也是上帝给他的一种保护。今天牧师会继续带领组员们查考22章余下的经文，以及23章的上部分，看看保罗在一次犹太人公会中如何面对指控与审判。马上为你播送第72课《为主受苦》，保罗在公会讲话。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有一把温柔的声音。
是吗？他是谁呀？自我介绍一下，坐在小燕旁边的姊妹请你介绍一下，欢迎你。
我叫小月，我信主7年了。
小月常常喜悦啊，令人喜悦的小月，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圣言圣宴。那在你旁边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是小燕老朋友
小燕。那我是周广亮周牧师。小月，你今天来这里知道我们要查考什么圣经吗？
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使徒行传》的22章30节到23章10节。
小燕她讲的对吗？
绝对正确。
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中心主题，有一个题目啊，小月你知道的话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主受苦，就是保罗在公会上面的讲话。
哇，为主受苦，如果简单再解释一下，小燕怎么样解释？
为主受苦，那是保罗的习惯，一贯的做法。
他的习惯？
对，我们看《使徒行传》，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受苦，好像已经是一个很规律的一个方向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主题，也是一个见证。《使徒行传》22章30节到23章10节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好吧，我们先看圣经，直接的来读这一段经文。那么经文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呢先读23章1节到4节，然后呢我们就跳到后面8节到10节。我读一节，请我们的小燕跟小月姊妹呢读一节。我们先看23章1到4节，经文这样说的：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做堂位的事按律法审问我，你仅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
嗯，小月读得很好啊。接下来第四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这是第四节。接下来我们再读第八节到第十节，八节请小燕帮我们读吧。
八节，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
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
第十节，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从22章30节讲到第二天，就是保罗被耶路撒冷的暴民打，然后由千夫长抓来铐上手铐以后的第二天。那为了给他一个公平自辩或者做见证的机会呢，千夫长就召集犹太祭司长和公会，就让保罗在他们面前讲话。刚才我们看的是这段经文1到10节。那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从21章一直到24章这一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重要性跟定位。上次以后呢，我回去再查考呢，我发现一点要提出来的，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关于日子的计算呢。作者写日子计算的特点很明显，比方说他说第二天怎样怎样，第三天怎样怎样，第二天怎样怎样，所以呢，能够感觉这个事件呢有那种很紧迫感，而且几乎每一天都非常重要，所以他这样写下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能够感受呢？我们要用圣经的经文来做实际的例子啊。我们先打开上一次看过的经文21章，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在21章呢，保罗就到了耶路撒冷嘛，那是17节，所以呢，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那我们也欢迎小月呢跟我们一起来看呢，虽然上一次你不在这里。然后我们注意21章18节的头一小句是什么？
第二天。
对，第二天，对吧？所以呢，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天。然后我们再注意呢26节，今天小月来了，所以应该多给小月一点机会啊，好不好？你看看26节，第一句跟第二句能不能找到关于日子的记载？
也是第二天。
他第一句是什么？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
洁净的礼。所以呢，就是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天。
嗯，
对吧？是，应该是第三天了，因为刚才18节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刚才的26节是第三天去行洁净的礼了。这个日期能够这样算下来，对吗？对吧？然后呢，他们的洁净礼呢是有7天的。那下一节经文呢，就是21章的27节，关于那个洁净的礼呢，前面一小句是什么？
那7日将完。
对，就发生保罗被抓的事件了。那这一段经文就是之前我们讨论过的耶路撒冷何城都震动啊，30节说的他们的暴民啊，这个混乱要来杀保罗，然后千夫长出现了，在36节那里啊，众人就喊着说除掉保罗，那千夫长就保护他要治安，所以呢就保护他。 那这里第二天第七天，然后就翻到后面，保罗向他们讲完话以后呢，今天的经文就是说22章的30节第二。因此呢，我们可以有两个算法，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的第三天去了以后呢，7日将完，可能要加7日。
牧师，我在家里面自己尝试是算了一下，从保罗被捕的那天开始。
是吗？你算了？
我不知道。
嗯，
对不对？你可以纠正我。
我也是不知道，我也要算的。
我算到去《使徒行传》24章1到23节的时候，我发现是总共10天。
这么好，
从他被捕到
那
天。那
好啊，那刚才讲的第三天就是21章26节，如果把27节的7天算进去。也就是第三天开始了7天的话就是10天，但现在我们不是去计算，而是看写圣经的人告诉我们第二天发生什么。那么22章的30节有第二天保罗向着公会的人讲话，当晚呢在23章的11节发生了一件平时没有的事情，这是我们下次要查考的。现在23章，小月你来了，所以呢看一下12节，23章12节前面一小句，
到了天亮。
虽然没有第二天，但是是不是有第二天的意思，对吧？到了天亮是另外一天早上，所以呢又继续23章天亮呢，因为有人要杀他，非常可怕的情况，那就有人保护保罗。那么在哪里呢？就23章的32节了，第一小句，
第二天。
那全句你把32节整节读下来吧。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
好，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被军队保护。那上文呢就在23节那里说，哇，这个军队不简单，那2个百夫长，有步兵200个，马兵骑着马的70个，还有拿着长枪，罗马长枪的200个。那晚上呢就到该撒利亚城去了。最后一次我们读呢就是24章的第1节，这个就跟前面不一样了。24章过了5天，对啊，过了五天。一直到这里呢，我们就比较一节经文，这次让小燕姐妹帮我们读24章的最后1节27节。
24章27节，过了2年。
哎，没有听清楚吗？不是过了两天呢。
过了2年。
好，那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结论，从21章的17节到24章的24节，24节是过了几天，都是按着天来算，一天两天，天亮两天，7天，到了24章最后1节一跳
过了2年。
2年，所以表示那2年里面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写。
可稍微回应一下，我们上一集牧师你提到很多释经书呢都是忽略了22章的情节。
对。
可是呢，根据我们认识路加他的文法，他的写作的技巧，我发现路加呢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作者。他不会把没有意义的事情写下去的。再说呢，从我们刚刚数这个5天、7天、2天，发现他其实很重视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对。
要不然他不会一天一天的去描述。
对，这个重要。我们讲一个比喻吧，比如说一个妈妈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就在那天下午他的小孩子走丢了，那么呢他回忆找孩子的时刻呢，他可能就会说5分钟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半个小时以后呢去到这个警察那里去报案，然后呢一个小时以后，他会把那个时间呢会很精细的很仔细，因为重要嘛，每一刻都重要，发生事情他不会说过了2天我找到了，就是那么简单的，它有很多细节，都重要的细节。现在也是21章到24章，保罗被捕以后又要讲自己的冤屈做见证，这个过程又要有人又杀他好几次，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只说明一点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那现在在其中呢，就是今天的经文了，23章1到10节，保罗讲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第二节
打他的嘴。
对啊，
有人打他的嘴。
是怎么样打他呢？是谁让谁打谁？
就是那个我挺讨厌的一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叫旁边站着的人打保罗的嘴巴。
那这个能够理解吗？小燕说讨厌亚拿尼亚，这样我们看着经文就感觉亚拿尼亚虽然是祭司，祭司是敬拜神宗教领袖最高的职位的，但是他们已经有政治上的腐败跟腐化了。第一句话说，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天，只讲这一句话，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叫旁边的人打他的
掌嘴。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先说说我刚才为什么说我很讨厌这个大祭司呢？我尝试去找证据，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找不到。因为呢，我在一些释经书里面呢，看到原来这个大祭司呢，他很惯常会偷那个十一奉献的，还有他的行事为人是很残酷的，他会逼迫一些无辜的人，以致呢，他这一天呢有这个行为。
他是典型的贪腐的官员，就是把宗教跟政治混为一体的。所以亚拿尼亚呢，是单单这一节经文也让我们知道是不能叫人尊敬的。那保罗就骂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那你坐堂是按律法审问我，为什么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呢？保罗现在是对着这一个公会召开这个会议的主席亚拿尼亚反驳。那站在旁边的那个人就说，你骂的是神的大祭司。保罗就说，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在公会啊要审断保罗的案情或者他的冤屈的时候的结果呢，是第十节。第十节，那时怎么样？
大起争吵。
然后千夫长怕保罗会被怎么样？
被他们扯碎。
所以呢，那个大会呢是一个混乱的结束，
很混乱，
很混乱。当然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转变呢，就是我们看整个的描述的时候呢，你发现在第六节里面，第六节它有一个转变，它的转变是这样的，我们请小燕帮我们读一下二十三章第六节吧。
好的，第六节说到，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这节经文其实有意思的，这节经文也可以做一个推测，保罗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动机，造成第十节的情况。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目的呢？保罗在公会为主受苦，刚才讲到他被打，人家打他的嘴，然后他就说他受审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个话以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争论，很大的争论。
原因是什么？
因为法利赛人是相信有复活的，但是撒都该人不相信，所以他们就吵架打架这样。
本来保罗是他们要处理的这个对象，现在变成公会里面一半有法利赛背景的议员，那另外一半是撒都该的，结果他们之间吵起来打起来了。
就是刻意的。
会不会是刻意的？
绝对是。因为呢，我发现自己不止一次说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看见情形对自己不利嘛，他就心不慌，很有智慧的想出，哎，要不就把他们就是好像挑拨离间的那种感觉吧。
我也是有一个感觉，
把那个焦点转移到他们那个谈论到底复活不复活的争论上面，
让他们分裂。
对，因为呢，在第二节保罗被一个职员呢打他的嘴，我相信一般健康的人呢心情都不会是很平静的，不会是很喜乐的。当然保罗讲的第六节的那句话也是对的，他是盼望死人复活，这是对的，他是为这件事情。结果呢，这个公会的议员之间就打起来了，吵起来了。在这段经文呢，保罗被打有一个上文的对比，我们查经的时候呢说看上下文也可以比较它的落差对比。上文在二十二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上一次我们查考过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呢，保罗也差一点被打， 对吧？保罗被绑起来要被鞭打的时候，二十五节，那二十五节的后半句，小月，你能够帮我们读一下吗？
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对吧？然后他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那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本身是罗马公民，然后没有正式的定罪，所以不可以随便鞭打他。那上一次那段经文的结论呢，二十九节就说百夫长和拷问的人，我们就推测不止一个人嘛，可能两三个要打他的那些在监狱里面负责拷问囚犯的可怕的那些公务员呢，他们离开他去了。千夫长呢，虽然是高官，但是他也有他做治安领导的操守，他也
不敢。
对呀，因为捆绑了保罗也害怕了。所以罗马的军官在上一次，就是昨天公会受审问的前一天，没有打保罗。而今天保罗来到自己的犹太人的公会，加上这个议会，竟然讲了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打。这个情况仔细的想想是很难接受，是很冤枉的。
很冤枉，但是很常见的这个情况。工会呢，
我但愿不要常见的
但是事实正是如此，
因为大祭司是坏人。
小燕说常见的，我们就要看一段经文，真的是常见。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七到六十八节，谁找到的话呢，帮我们看一下，读一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七到六十八节。
好，我找到。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那这段经文很清楚啊，小月，你听到了吗？是谁受审的过程啊？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受审的过程当中呢？
被打的
兵丁打了，而且吐唾沫，那这也是没有这个叫基本的
尊重，
因为囚犯在没有判刑定罪之前，要先假设他不是罪人。
工会好像是一个攻击真理的地方，变成跟他原本的目的不一样。
对，所以工会跟亚拿尼亚刚才讲到的那些情况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发现呢，原来保罗在工会被打有前面的历史经验，虽然不是保罗，而是耶稣基督。
对，
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或者心灵震撼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受苦，而跟随他的仆人保罗也同样的受苦。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受苦，他竟然不害怕。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说保罗，他说他愿意去耶路撒冷，知道他会被捆绑，但是他愿意去。神的旨意在保罗的受苦当中，以后我们会继续看下去，看到最后一章二十八章，保罗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的道能够传开。保罗愿意为主受苦，也真的受苦了，另外也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受苦。
保罗其实他这个人真的很勇敢，但是我发现，我也相信这份勇气不是从他内心发出，是从上面给的。
他的智慧
上面是哪里呢？
这是上帝给的，
神给的。
他也说呢，在二十章二十四节，他也说：“不以性命为念，
只要行往我的路程。”
说是容易，但是做不容易。可他做到了，
是神给他的勇气。
对，神给他勇气，给他恩典。小月，你怕不怕为主受苦？
心里面想不怕，
希望自己不怕。
希望对。
那保罗之前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听了以后请回应一下。他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那这都是我们愿意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查经也是要守神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我们信主的人会同意，可是如果你跟未信者，他们会觉得信仰总是是保佑你顺顺利利的嘛，你的信仰为什么会让你受苦，为什么要命令你去受苦呢？
嗯，
这个可能有一个点就比较难解，
对，我们不明白。如果多看一节经文呢，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在彼得前书，彼得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安慰受苦的信徒，其中这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肉身的时候受过苦，所以呢，我们把受苦的心智要当作武器。
我们受苦在人看来是很痛苦，但是我们有荣耀的冠冕在天上。
那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给他们安息，对吧？然后呢，耶稣基督又讲有一件事情要做，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我们要负主的轭。所以呢，我们不是完全轻松，而是跟主一起背负一个在肩上好像牛耕田的那个木头，那个轭。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跟耶稣基督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劳苦的牛耕田，两头牛的话甚至四头牛的话呢，他们是一个轭一起往前走。因此我们跟随主的人呢，走主耶稣的道路是同一个方向，是跟主一起走的。
困难是难熬，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与我们同在。
对，我们的同行者，我们的同伴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受的苦耶稣已经受过了，他明白。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自己，在走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蒙福的道路的时候呢，只要是跟耶稣基督同行，那个方向是一致的，即便是有苦也不要害怕，因为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走的。如果是我们走的路是我认为是很幸福的，但是一看跟耶稣基督是相反的，那我们就危险了。现在保罗在23章他所经历的被公会的人打这个冤枉这个苦，其实在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也受过了，所以他以后传福音更有能力，更有那种经历耶稣基督心肠的那一种经验啊！希望今天的经文为主受苦，保罗在公会里讲话，成为我们的安慰。好，下次圣言圣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大家，
下回再见。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听清楚了，
第22章，以色列人因为听到外邦人这个字而愤怒，为什么呢？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